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大家先嚟想象一下一个极度荒诞但又真实无比嘅诡异画面。刺耳嘅嗡嗡声正喺中国某个地级市嘅政府大楼上空盘旋，几架原本用嚟喷洒农药嘅民用无人机呢、这个时候正悬停喺办公大楼窗外。无人机的下方显然挂住几条巨大的白色横额，上面只是写住触目惊心的四个大字，政府还钱。这个不是荷里活反乌托邦电影的桥段，更加不是网络恶搞，这个是近日真真实实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震撼一幕。被逼上绝路的民营企业家竟然动用无人机向官府衙门空中讨债，这几架嗡嗡响的机器扯下的绝对不是地方官员的遮丑布，它撕裂的是中共庞大机器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底线。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诡异，那接下来的内幕就会令你真正感到毛骨悚然。就在这几架无人机在地方政府大楼外盘旋的同时，在戒备森严的中南海红墙之内，一场引发中共最高层大地震的秘密汇报正在同步进行。根据海外媒体人披露的最新重磅内幕，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刚刚向习近平提交了一份高度机密级的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没有国家统计局的粉饰，没有任何云中向好的官话。蔡奇用极其罕见甚至惨烈的措辞向最高层递交了一份中国经济的死亡诊断书。报告直指核心，中国地方财政已经全面失血，基层的造血功能彻底枯竭，一场由经济根基直插政治心脏的系统性危机已经不是将要爆发，而是正在爆发。由底层十几亿民众揞住荷包集体变呕，到拼多多、小米等科技巨头的利润插水式大雪崩，再到民营企业走投无路用无人机向政府空中逼债，这一切看似孤立的极端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条回圈循环的致命下行逻辑？这张摆在习近平案头的死亡诊断书又预示着这个庞大体制怎样的历史终局？最近如果你浏览中国的社交网络，消费塔了这四个字绝对是最令人心惊肉跳的关键词。过去30年，中国人最喜欢说钱是赚回来的，不是悭出来的，全社会疯狂信奉消费升级，贷款买楼，超前消费，每个人都盲目乐观地相信明天会更有钱。不过到了2026年的今日，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所有幻觉，风向彻底变了。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狠狠打了官方宣传机器的面。2026年4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去年同期相比只是增长了 0.2%， 在经济学上几近停滞。更加恐怖的是支柱行业的插水式暴跌，汽车零售暴跌 15.3%， 家用电器大跌 15.1%， 家私类下跌 10.4%， 装修建筑建材类大跌 13.8%， 而代表富裕阶层消费风向目标金银珠宝类更加是直接崩溃了 21.3%。这一串冰冷的数字折射出一个危险的现实，就是中国人突然集体不用钱了。中国人突然集体不用钱了，这个并不是老百姓手上绝对没有钱，而是全社会陷入了一种集体焦虑下的不敢花钱，普通人正拼命防范未知风险。这种全民集体变购的无声运动正疯狂蔓延。过去车企一打价格战，消费者抢住落单，而家市场就竟然陷入诡异黑洞，越降价大家越不敢买。 每个人都被裁员潮吓惊了，走到一站式汽车经销商门口，盘算的唯一个问题是，万一我下个月失业，每个月几千元的贷款谁来还？这种极致的抠门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绝望的防御性生存策略。曾经追求精致生活的中产阶级正成批退出高档商场，全网都在研究怎样寻找平替。以前每日雷打不动一杯星巴克，现在平摊9.9元的平价奶茶。以前宁可插爆信用卡亦都要维持体面，现在开始坐在屋企精打细算每个月的水电费。这个背后是拉动中国经济20年的核心引擎，房地产杠杆的彻底截断。过去一套房屋能够拉动一栋装修，一套房屋能够拉动装修、家私、建材、汽车等一整条庞大产业链。现在楼市全线塌方，资产转眼成了不断失血的负资产，财富神话破灭，才引发了上述相关行业高达2位数的连环大暴跌。面对塌方的市场，官方由发放消费券到大张旗鼓推行以旧换新，各种行政政策轮流上阵，但结果极其尴尬的是，价格被越打越低，市场就越看越冷。老百姓彻底清醒了，大家心入边明白，真正压倒消费的不是商品太贵，而是体制内外的行业正在度相继临市。大家的信心彻底没了，而信心这件事是这个体制无论搞多少折扣优惠补贴都永远救不回来的。当终端的亿万个家庭同时关闭了消费引擎，刺骨的寒意必然化作一头通缩巨兽，向产业链上游疯狂反噬。首当其冲被这股寒流渐生窒息的，就是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互联网与科技巨头。这个亦正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揭开的更为残酷的企业内竞争真相。日前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廉价之王拼多多发布了2026年一季财报，数据显示它的营收虽然破千亿，达到1062亿元，但净利润率就只有125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暴跌 15%。 财务报告一出，美股盘前股价直线插水，一度狂跌超过 8%。 这个数据极其反常而且危险，在全民消费降级的通缩时代，主打极致超值的拼多多理应赚翻，为什么利润反而崩了？这个释放出一个致命信号，中国的内需市场已经干枯到连低价红利都站不出油水的绝境。官方公关辞令将它归咎于千亿扶持，但背后的真相就是整个商贸行业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自杀式竞争。为了争夺袋入面没有钱的消费者，淘宝、京东、拼多多疯狂互斩，大搞百亿补贴，这种极限互搏实质是割肉放血，商家的利润空间被压榨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全部是亏本赚吆喝。龙头大厂尚且要靠自残来维持营收门面，依附平台生存的千万商家除了破产就是裁员，这个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失业恐慌，形成越冇钱越唔敢消费，越唔消费企业越内卷的解决唔到的死循环。如果话拼多多撕开咗低端市场的残酷底牌，咁科技巨头小米集团的业绩就直接宣判咗中产消费的死刑。数据显示，小米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暴跌超过 56%， 惨遇腰斩。 作为中产购买力的风向标，智能手机和家用电器利润的雪崩，扯下了城市中产集体返贫的遮丑布。在悲观预期下，电子产品不再是必需品，一部手机用上四五年成为常态，中产阶级已经彻底丧失了为品质生活埋单的能力。这个就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中层窒息。当互联网、科技、房地产这三架昔日的黄金马车同时释放，全社会的财富创造彻底停滞，而企业端利润的血崩更加意味着国家税基的塌方。这场失血风暴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烧向了中共体制最敏感、最脆弱的心脏——地方财政。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当底层十几亿人的银包被榨干，巨头企业的利润被抽空，宏观层面的财政崩溃就如同高山雪崩，以不可阻挡的毁灭之势呼啸而来。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前四个月财政数据撕开了一幅惊栗的冰火两重天惨状。火的是地方政府债务，就好似疯狂滚动的雪球，吞噬一切的黑洞般恶性膨胀。冰的是各省财政收入插水式断崖式暴跌，造血功能彻底失血坏死。过去二十年，地方政府靠垄断土地、高价卖地这一头财政奶牛，圈养住规模庞大、勇如腐败的官僚队伍。现在楼市全线冰封，土地大面积流拍，最核心的财政主动脉被切断，习惯了挥霍度日的地方官员眨眼间集体陷入绝望的无米之炊。财政枯竭最无耻、最丑陋的恶果，就是政府信用的底线全面失守。近日，一架在山东省商河县政府大楼上空嗡嗡作响的无人机，就为全中国上演了一场公权力沦为无赖的诡异大戏。这一宗震惊全网的事件，它的细节之荒诞、过程之血泪，正在这里狠狠抽打着这个政权的面。事件债务人是山东省商河县农业农村局，债权人就是山东军神炭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5月，这家民营企业中标了商河县政府采购的小麦一品三房项目，涵盖了当地龙桑寺镇、沙河镇等六个乡镇。这个是一项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关乎基层粮食安全与农民口粮的重大民生专项工程，合约总金额高达368万。中标后，这家民营企业全公司上下加班加点，顶住烈日，只是用了七日时间就将全县六个乡镇的工作做到漂漂亮亮。不过七日的汗水换来的竟然是长达三年的财政无赖式拖欠。到了2024年12月，企业实在被拖到吐血，双方被迫签署了一份盖有商河县农业农村局先红公章的还款协议，约定分三期还清拖欠的341万欠款。结果呢，这份大有官人的协议在地方政府眼里连张厕纸都不如。第一期约定付50万，政府只是给了40万。第二期约定给150万，政府就好像打发叫靴叫靴子。第二期约定给150万，政府就好像打发乞衣一样，只是给了10万。第三期的约定给141万4900，政府居然只是掉低羞辱性的5万。每一次都是公然违约，每一次都是厚颜无耻。直到今日2026年5月，商河县政府依然死死扣住280几万的血汗钱未还。企业负责人高先生面对媒体流住血泪控诉，工人工资发不出，有人屋企极度困难，有人屋企老人仲带住重病等钱救命。 公司已经被拖到破产倒闭的边缘，在正常的法律程序形同虚设，去上访维权直接被扣上维稳的帽子的绝望深渊里面，他们才被迫动用科技手法，将原本用来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升到了双河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大楼的窗口上空。无人机拉起一条鲜红的横额，上面写着冰冷冷，上面写着冷冰冰的带着血泪的字句，双河县农业局三年了，快还钱。而面对媒体的追问，该局工作人员就用一句轻飘飘的不太了解，将公权力的傲慢、冷血和无赖嘴脸暴露无遗。这个嗡嗡作响的无人机不单止撕碎了一个县农业局的面子，更加是对整个中共地方政府信用破产的公开处罚。当一个政府连关乎粮食安全而且有专项拨款的农业项目都能够挪用，都能够赖账，他还有什么颜面奢谈招商引资？这个证明地方财政已经干枯到了连最后一丝遮丑布都不要，必须求公然做无赖来苟延残喘的中国。当微观的消费塌方、中层的企业雪崩以及宏观的财政枯竭，这三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汇聚成一场完美的超级风暴，它最终无可避免地撞开了中南海那扇沉重的红漆大门，直击中共权力的最高心脏。这样就回到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引爆海外舆论的重磅猛料。根据熟悉中共高层内幕的杜文最新爆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管中南海的大内总管蔡奇近期向习近平呈交了一份极度机密的内部报告。这份报告被党内知情人士心惊肉跳地称为大清算前夜的死亡诊断书。蔡奇是什么人？他是习近平最为倚重、最为信任的绝对亲信，是负责最高层政治安全与日常运作的核心实权派，在中共那套深不见底的官场语境里面，下级向上级汇报，历来奉行报喜不报忧、丧事喜办的铁律。更加何况是面对大权独揽、容不下半点杂音的最高领导人。不过这一次连一向以逢迎上意、执行极端政策著称的蔡奇都彻底办不下去了。消息披露，这份密报撕下了所有稳中向好的伪装，用极其直白残酷的措辞向习近平摊牌，目前中共地方财政不单止是困难，而是已经出现了全面失血的绝境。更致命的是地方基层的造血功能已经彻底枯竭，这个是一场动摇国本的系统性危机。回望过去几十年，中共体制经历过多次生死存亡的经济劫难，九十年代的国营企业大失业，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但每一次中共政权都能够好像变魔术一样，通过极端的宏观调控手法化险为夷。为什么？因为那阵时的中国经济虽然病了，但依然具备极其强悍的造血功能。那个时候有庞大而且廉价的人口红利，好像潮水这样涌入工厂，吸引住全球资本的狂欢。那阵时有房地产市场，只要一放水就能够疯狂拉动内需。那个时候有强劲的出口引擎，将廉价的商品卖到全世界，为权贵源源不断地赚取美元外汇。但到了今日，这三大曾经令中共起死回生的造血器官已经全部坏死腐烂，曾经的人口红利逆转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的人口老化计时炸弹。曾经的房地产永动机沦为了鸡毛鸭血的鬼城和彻底灰飞烟灭的土地财政。而在地缘政治的豪赌中，随着中共和西方自由世界的全面，随着中共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全面交恶与对抗，外资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疯狂大逃亡， 出口引擎面临住被全球供应链精准脱欧断链的绞杀，蔡奇的这一份密咒就等于是一把无情的尖刀，彻底拆穿了中共高层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东升西降的宏大描述与政治迷梦。他赤裸裸地告诉最高决策层知，这个绝对不是什么短暂的经济阵痛，更加不是什么周期性的低谷，而是一场没有任何退路、无法逆转的系统性临时。这张摆在习近平案头的死亡诊断书，不单止宣告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终结，更加是在为这个逆历史潮流移动的庞大体制做住最后的倒数。最后我们将这些残酷的拼图拼在一起，一条冰冷而且窒息的下行死循环已经清晰呈现。民众因恐惧未来而集体变购，导致内需市场全面塌方，这个直接化作教育机反噬企业，逼到拼多多、小米等巨头利润跌血，企业衰退和楼市冰封又切断了财政主动脉，逼到地方政府赖账民营企业，甚至打碎体制内的铁饭碗，集体减薪潮又反过来加剧全社会的恐慌，令到大家更加不敢消费。这个是一场无人能挡的连环崩溃，蔡奇的死亡诊断书正是体制在客观规律面前最绝望的认罪书。此时此刻，这个时候中南海正看着帝国基石的风化而腾腾震，但对十几亿普通人来讲，这个旧枷锁的宿命终点绝非只是绝望，更加是新生的起因。历史无数次证明，最黑暗的夜往往显示着黎明的大潮正在重塑地平线，旧的巨兽终将轰然倒塌，而一场真正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新生必将在体制的废墟中破土而出。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保持理智和清醒，我们一起撑过寒冬，等待黎明。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